新年好，这大年初一给大家拜个晚年。在华人文化中，饮食是非常重要的，过年少不了吃喝，尤其是在新年期间。我记得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最喜欢过年，因为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西方的文化不太一样，过年过节不大讲究吃，尤其是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是消费式的庆祝。在西方过节的时候，这餐馆都关门，只有中餐馆还在开的，所以西方人过节不讲究吃，他们讲究购物，圣诞节就成为他们最大的购物的机会。也许你觉得这些传统都是很古老了，但是实际上很多的传统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你像北美感恩节的黑色星期五，就是感恩节是星期四，他星期五一大早开始减价，原来是5点钟，后来4点钟，后来星期四晚上8点钟沃尔玛就开始开门，所以他越来越早越来越早。你们也知道，这个传统开始的时候会很新，会吸引人，但是不知不觉就会捆绑人，就会限制人，使人成为很大的负担。今天我们马可福音的7章的经文呢，实际上就是讲犹太人的传统跟习俗。我们看到犹太人的领袖以他们的传统教条来捆绑、来限制、控告耶稣。我选择这段经文，实际上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在信仰的旅程里面，不要墨守成规。在新年的时候要破旧立新。其实这段经文不好讲，因为涉及人心的问题。讲耶稣的教导比讲神迹难，听耶稣的教导也比听神迹难，因为教导真理性比较强，会扎人心，然后人心就有一种天然的抵触。但是这恰恰是我们的需要。今天的正道主题是：神啊，赐我一颗清洁的心。唯有一颗清洁的心能够使我们更深的进入真理，使我们灵命不墨守成规。一颗清洁的心是我们每个人新年最好的礼物，大家说是不是？是，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真是为今天的信息祷告，我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尤其在我自己心中做工，因为我深深知道，凭我自己的能力，凭我自己的愿望，是不可能成就任何事工的。愿圣灵做工的时候就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来谦卑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的需要，看到自己生命的败坏，也能够勇敢地承认，来改变自己的生命。愿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能够荣耀耶稣，能够彰显他的荣美，来爱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就结合我们主日学马可福音的研经形式呢，将今天的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耶稣被控告，从第1节到第5节，耶稣被控告。你可以想象耶稣被控告吗？从法律上讲，被控告要有控告人，并且有违反法律的行为。耶稣被控告，他的控告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宗教领袖，拥有最高的权柄，享有最高的地位。他们控告耶稣的理由不是律法，而是耶稣他的门徒不遵守人的传统，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神在旧约当中规定了一系列的卫生的法则条款，为的是让他们能够明白神，他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但是犹太人以自己的狂热又发展出许多繁文缛节来，以至于他们一定要认为要遵守这些洗手洗澡的条款才能来真正的来敬拜神。比如说从集市上回来，他们就要洗澡，因为集市上有许多非犹太人，他们的身体接触了这些人以后就成为不洁净，就不能来敬拜神，就污秽了，不能外邦人吃饭，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跟他们吃饭都沾染他们的污秽，进到里面又成为不洁净，甚至外邦人的影子投到他们吃的饭上面也成为不洁净，都是很奇怪的这样的规定，所以食物也不洁净了，不能用脏手吃饭。这些都是他们在律法以外所增添出来的各样人的传统，这些传统都是不能够真正的把人带到神面前，他们自己拼命的维持。他们认为如果人违反了这些传统呢，就污秽了自己的心，从而无法敬拜神。所以法律赛人控告耶稣的目的是要拒绝耶稣恩典所带来的改变，他们就在人的传统上面捆捆绑绑。 以前他们也试图以安息日的律法来捆绑耶稣，因为他们因循守旧，拒绝改变自己，拒绝接受恩典。这就是马可福音要向我们彰显的，恩典带来改变，恩典带来福音，恩典带来希望。但是法律赛人有这样一群人，恰恰就来拒绝耶稣的恩典。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回应他们的控告，从第六节到十三节，耶稣的回应非常有权柄，也有智慧。他引用旧约的以赛亚经文，指责他们假冒为善，表里不一，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超越人的传统。耶稣说他们用嘴唇敬拜神，而不是用心灵来敬拜神。吃饭洗手或者从集市回来洗澡，都是表明他们自己要洁净，他们要干净，他们是虔诚的人，比别人好，是自己骄傲的，自己荣耀的。但是这些礼仪，这些传统，因为不是神的诫命，所以这样守的时候呢，并没有在真正的敬拜神。所以耶稣说他们是用嘴唇来敬拜，而没有用心灵在敬拜，是在自我荣耀自己。另外他们还篡改神的诫命，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们用捐钱来逃避孝敬父母的诫命。捐钱是在敬拜的时候做的，但孝敬父母很难啊，别人都看不见，在私下，父母老了，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样一个规则，就是用捐钱吧。当捐了钱以后，他可以讲我就不用孝敬父母了，不用履行孝敬父母的责任。所以他们就是用人的这种遗传，人的传统来取代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说你要孝敬父母，你要尽自己孝敬父母的责任，要养你的父母。他们不这样做，他们认为我钱捐了以后，我就可以逃避孝敬父母的责任。耶稣说他们还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以宗教信仰，以人的法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以色列人是最有宗教情怀，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中最热心的人，对律法最热心的，身体也是最洁净的。但是这群人实际上是离神最远的人。我们从法利赛人这群人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教训？以宗教信仰，以侍奉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带来的污秽，所带来的破坏力是最大的。这样的现象从最大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当那些极端的分子捆着炸弹去炸人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讨神的喜悦，在天堂上有奖赏，到最小的教会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我们说求神洁净我们的心，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也许我们信主生命不改变，还利用教会，利用弟兄姐妹，利用信仰来满足我们的私欲。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最大的第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蒙呼召的问题。我说这些要鼓励大家，要建造大家，不是要使大家灰心。我首先感谢大家各样的服侍，大家的付出，但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作为牧师，做传道人，做长老，做执事，做各样的圣工，甚至做基督徒，这些都是神的呼召。我认识不止一个牧师在谈到自己蒙呼召的时候这样说，我是蒙呼召的，能把我怎么样，我是蒙呼召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权柄，我有个地位，人不能动我，一副不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我也见过教会弟兄姐妹在谈到自己某些岗位的时候也是理直气壮的，我是蒙呼召做这个工作的，这是我的职分。所以在这些心态后面，你会看到圣功圣职后面，人会以自己的私欲取得荣耀，取得地位，取得满足。所以他要的不是真正的神，他要的是那份事工，那个荣誉，那个头衔。我当时心里非常的感叹，我对神说，我说神，我不要做这种人，从教会从弟兄姐妹身上得益处得利益，我不做这种人。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看到侍奉不是满足个人的私欲，不是满足个人的愿望，这是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是这样布置的，首先你会参加教会的侍奉， 然后这个侍奉带你给你带来满足的时候，你会很微妙的用一些手段，用一些条款来保护自己这个位置，别人就不能再动了。如果你自己不认为是那种人的话，法利赛人也不认为自己是那种人。耶稣说他们是，他们离神很远，他们很巧妙的把侍奉、把传统、把敬拜全部包在一起，来保护自己，来控告别人。有一个人听了牧师关于基督徒服事的讲道以后，非常兴奋，哇，可以服事，可以这样好，啊，蒙神的祝福，他就对牧师讲说：“牧师啊，我也要侍奉，给我个职分吧。”然后牧师说：“正好，哎，我们打扫卫生间的童工啊，走了，有个空缺，你来打扫卫生间吧。”你看他怎么讲？他想了半天说：“哎呀，不是我的呼召，对不起。”那我感谢神，正好有个扫厕所的空位。如果是属奉献呢，你会以一种罪的方式、私欲来进入侍奉，然后在这侍奉当中取得自己的满足、荣耀，然后去保留这个位置，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没有区别。进入教会侍奉，我非常清楚，对我自己来讲，案例的诱惑，传道人做传道人蒙召不是为了案例，不是为了得到牧师的头衔，是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我在进入教会之前就告诉自己，十字架是我蒙召的目标，案例不是。我们的长老、执事、做圣工的弟兄姐妹，职份头衔都不一样，但是这些职份头衔不是目的，不是满足，十字架才是。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能把我们个人的私欲、在圣工中的满足、我们个人的骄傲、我们个人的享受都定在上面，同时十字架也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盼望。十字架让你无法打着个人的私欲来侍奉神，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些跟随主的人没有头衔与职分的区别，但是他们背上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在背着。如果一个人侍奉神一生只有头衔、职位而没有十字架的话，他就是一个以宗教信仰、以侍奉来满足自己私欲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当时的生命。耶稣最后会对他们讲：“我从来不认识你，带着你的头衔、职分下地狱享受。”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看到在蒙召这件事情上，首先是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如果你有背十字架跟随主，你的生命一定会被破碎，一定会被改变。你会渴慕神在自己的心中做破旧迎新的工作。现在新年，我们一定要有破旧迎新的愿望、感动，让神做这样的工作。不然的话，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生命，不被破碎的生命、刚硬的脾气、古怪的性格、不良的爱好，都不是背十字架的表现。第三点，耶稣向人宣告，第14到16节，那主耶稣用神的话语堵住了法利赛人的口，驳回了他们的控告。紧接下来，他要教导众人认识敬拜神的真谛。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实际上，他已经宣布了旧约律法中所有的洁净与不洁净的各项的条款都不是真正敬拜的核心，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宣告。所以门徒们不明白，因为他等于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这种洁净不洁净的界限拿去了，把中间的隔离除去了。然后耶稣说，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你们会想象，从小在犹太教家庭长大的这些门徒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小持守的这种洁净的，我们认为要洗手的，我们洗澡的，认为跟外邦人接近的时候就不洁净的这样的礼仪，为什么就无效了？而从里面出来的污秽人又是什么东西呢？怎样污秽人呢？他们不明白。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进入到第四点，就是耶稣教导门徒17到23节。我们会看到马可福音，我上次在第四章讲到的时候已经讲到，通过比喻讲了两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与门徒的奥秘。做门徒的奥秘就要认识基督，来跟随耶稣，见证耶稣 为人赎罪的道理。所以在马可福音的六七八三章中，我们看到门徒对耶稣的认识相当的有限，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身份，神的儿子以基督的身份不明白，他们心里被罪的蒙蔽太重太深，他们需要一颗新的心来认识耶稣。从马可福音第六章开始，耶稣五千人吃饱的神迹，接下来耶稣在海面行走，门徒说这是谁，然后心里愚顽，经文称门徒心里愚顽。那么我们进入第七章的时候，第七章十八节，门徒不明白也不明白，耶稣说你们也不明白吗？因为他们心中的罪使他们的眼睛蒙蔽，看不到基督，看不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做门徒的奥秘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心被罪所蒙蔽。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四千人吃饱的神迹在第八章开始，耶稣与门徒渡海，门徒仍旧不明白，直到第八章中心经文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代表所有的门徒，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直到第八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在父神的开启之下，才看到基督的奥秘。在那个时候，门徒就开始明白人心罪的问题跟基督的关系。就从那个以后，一旦门徒认识他是基督以后，耶稣就对他们讲，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就把罪跟基督的工作联系起来。一颗新心，一颗清洁的心，本源来自十字架。十字架首先定了人的罪，所以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定罪，其次是给人机会。十字架旁边两个强盗，一个得救，给人机会，通过人的认罪悔改，洁净人心里的污秽，洁净人心，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区别。耶稣在私下的解释中并没有讲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他指出人心的罪乃是最大的污秽，不在外表的，为将来的十字架救赎铺垫了道路。门徒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们心仍然向耶稣开放，他们有问耶稣，他们谦卑。虽然耶稣多次批评他们，你们心里不明白，你们愚顽，但是门徒还说，求你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奥秘。门徒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最终他们明白了，他们的心被打开了，被洁净了。耶稣就从二十节经文开始告诉门徒什么是里面的污秽，什么是里面的污秽。里面的污秽全部可以用开始的两个字恶念这两个字来概括。恶念在中文里都是有心的，你们发现没，恶跟念底下都有心。恶念的意思是心中罪恶的对话，心中罪恶的对话。当一个人在思想罪恶时，他就在与那个罪恶对话，那个恶是有位格的，有身份的。一个人心中有罪恶的思想的时候，那个来源可能是撒旦，可能是自己的私欲。无论如何，你不能继续那个邪恶的思想，如果你继续与那个思想对话的话，你就是与邪恶在对话，邪恶最终会让你有所行动，并且把你带向灭亡。耶稣赦免了一个瘫子的罪时，你们记得几个文士坐在那里的时候，心里就有邪恶的对话，就是在议论，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还好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恶念，立刻制止他们，要不然他们还会继续思想下去。我们看后面六个邪恶的字，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这六项都是复数的名词，代表身体习惯性的行动，身体习惯性的行动。后六项是单数的名词，代表心中的意念，诡诈、淫荡、嫉妒、谤毒， 骄傲、狂妄，这些都是单数的，代表心中的意念。心中的意念是最终身体行动的原因与动力。在人心当中，这十二项罪恶的表现，从心中的意念开始，六项意念开始。我举一个例子，好比说嫉妒吧，嫉妒可以产生凶杀，嫉妒可以产生邪恶，嫉妒可以产生贪婪，你讲不清楚的，它像一个有毒的网，把人的心网住。淫荡可以苟合，苟合就是行奸淫的意思，奸淫、不圣洁、邪恶，这些都有关系，但你说哪个跟哪一个你也讲不清楚，所以我把它称为互罗网啊，互联网、毒蜘蛛网。然后这些邪恶，你会看到恶念，这十二项都在恶念底下，但是这个恶念可以在你心中跟你产生对话，嫉妒、淫荡、诡诈会在你心中跟你说话。该隐心中嫉妒亚伯，所以就行凶杀。大卫心中有淫荡的意念，所以就与八十八苟合，不正当男女关系。法利赛人心中诡诈，第一项心中的罪就是诡诈，他们早就计划要杀耶稣了，在第三章就开始了，他们藏在心中，但是耶稣早就知道。还有嫉妒，嫉妒耶稣，耶稣指责他们的罪，他们嫉妒。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人的心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是一个人生命的所在，包括思想、情感、意志。我注意到中国人的文字发明真是很伟大的，思想、情感、意志这六个字，你们发现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都有心，而且情感的情是竖心旁，代表是积极的、向上的，应该向着神的。情感中的爱与恨都有心的作用，繁体字的爱在中间有一颗心。耶稣告诉我们，人心内部发出的恶念会污秽人，这个污秽首先污秽我们自己的心，然后也去污秽别人的心。恶念在心中会与我们对话，诗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或者说愚顽人的心对他说话啊，没有神，他听了那个声音，因此就成为愚顽人。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从此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彼此混乱，想做的不做，不想做的却常常做。大家都知道，知道打游戏不对，但是学习考试期间经常打游戏，抽烟不好也去抽烟，对身体有害仍然去抽，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爱好都混乱，意志不坚强，不能控制。有人说，当今的年轻人是凭感觉走的一代，感觉爽、感觉好，就一定是好的，就可以做，对不对？您觉得是吗 ？It feels good, so must be good， 就是这样讲的嘛。只要我感觉好，所以一定是好的。感觉不好的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你们年轻人、学生要特别小心，不能凭感觉来主导我们的思想、主导我们的意志，这是错误的。在心灵的三个层面方面，情感实际上是最薄弱的。如果你完全以感情来行事，你的心就完了。男女交朋友的时候，情感会告诉自己的思想说：“亲热一点没关系。”对吧，拉拉手没关系，别人也是这样做的，然后思想就哦有道理啊、哦、因为感觉有这样的需要，那我就去拉一拉试一试吧。所以你看，你的情感可以跟你思想对话，可以说服你的思想，然后思想就说服自己的意志，说去拉吧，就拉拉手，这是一次，但以后就越拉越多。反过来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很失望，心灵会很黑暗，生病痛苦到极度的时候，你会想自杀，你觉得太痛苦了，这是一种感觉，是真实的痛苦，痛苦到一个程度我不想活了，然后思想判断说哦，也许我死了以后就没事了，一直说啊，那就来吧，反正你们你觉得是这样的我就来。 消极的思想会对自己感觉会对自己说我不喜欢那个人，然后思想就控告说对了，他那天说那样的话真没有道理，不是你不喜欢他是对的，所以一直就说我不跟他来往了，不跟他做朋友了。你会看到在我们的心的层面，我们是可以跟自己对话的，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会带动我们的意志做一些决定。当我们心思混乱的时候，当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无法平衡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是因为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他的心污秽了，他的心混乱了。今天我们要祈求神，神呢赐给我一颗清洁的心，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规范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也是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归宿。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协调的，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以神的话语来战胜心中的邪恶。所以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越多，我们的心就越清洁。这儿有一个例子，我情感对我讲我不喜欢那个人，因为他说话不好听，思想讲对有道理，然后我就不理他了，所以就付诸行动。今天如果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清洁心的标志说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主导，是我们的控制，是我们的带领，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神的话语做指导，超越我们的思想，超越我们的情感，超越我们的意志。所以你可以讲我不喜欢那个人，思想会说神的话语怎么说，神的话语说要爱你的仇敌，我们背的经文马太福音5:44，为那逼迫你的祷告，罗马书讲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一直讲我要顺服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仍然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建造。你发现没，如果神的话语做统帅做掌管的话，我们可以战胜，可以克服，可以除去我们心中污秽的思想。所以我给大家三个建议，就是第一，就是要学习用圣经的经文与神对话，不管是背诵、默想、朗读、聆听圣经经文，我们都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而不与邪恶对话，不给邪恶有任何余地。当你心中、当你思想有一些邪恶的想法、不好的想法的时候，你要立刻制止、禁止、停止，要用神的话语来回应，要用神的话语来对自己说话，神的话怎么讲。第二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立刻为自己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软弱。第三点，可以用赞美、敬拜、赞美好的诗歌能够陶冶、提升我们的情感，要敬拜、赞美。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等到心灵不洁净、有一些邪恶的思想进入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才读经祷告赞美。其实每天你经常读经祷告赞美成为我们生活的形式的话，我们就是在与神对话，我们就是在聆听圣灵的声音，那样的话邪恶的思想不能侵扰我们，很难侵扰我们进入我们心中的。作为基督徒很多年的人，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有意识地说与神对话，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觉得很神秘，好像你说不出来哪一次神向你说话了，你希望听到一个声音，你希望有些特殊的感觉，实际上没有那么奥秘，真的没那么奥秘。就是在读经当中，当你心中有不好的思想、消极的思想、邪恶的思想的时候，你用神的话语来思想的时候，你就在与神对话，神会给你力量。你发现没，当你得力的时候是通过神的话语，不是通过洗手洗澡。当你软弱的时候，有邪恶来侵扰你、来试探你、诱惑你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神的话语。当你背的经文、记忆的经文、看的经文成为你生命的力量，这个时候你在与神对话， 你与神对话，来回绝，来抵抗，来回应那个邪恶的声音。当耶稣对门徒讲我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拉着耶稣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说撒旦离我而去吧？恶者会利用我们的心，利用我们的思想，利用我们的情感来影响我们，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操练，要学习通过神的话语。如果你紧急的时候一句话背不出来，你至少可以说撒旦退我而去吧，可以像耶稣这样讲，这也是神的话，这是在与神对话。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属灵的生命那么奥秘，好像我从来没听到神的声音。其实你用神的话，用圣经的话语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就在与神对话。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首先要谨慎，防止以宗教、以信仰、以侍奉来满足个人的私欲，来满足个人的目的。在蒙召的事情上，一定要以十字架为目标，十字架是唯一的标准。不管你是年轻人，你是年长的，我们蒙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有十字架。不管你信主一天，信主五十年，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不是蒙召的人。不管你有什么职分头衔。其次，面对心中的邪恶罪恶，我们一定要以神的话语为最高的标准，胜过我们的思想，胜过我们的情感，胜过我们的意志。神的话语有最高的权柄，你的思想告诉你我要听神的话，你的意志要说我要做神喜悦的事情，你的情感说我要顺服，我不靠自己的感觉。让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全部服从于神的话语，在圣灵的掌管之下，不给罪恶的思想有任何的可乘之机。有三段经文我跟大家分享，靠神的话语得力、得胜、得生。一起来，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不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
你发现神的话语是不是能够超越我们的思想，超越我们的情感，超越我们的意志？所以神的话是有最高的权柄，能够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特别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求你来使用，求你来祝福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有一颗清洁的心，一生过圣洁的生活，一生来爱主，一生来背十字架跟随主，一生以十字架为荣耀，一生来见证十字架。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已经跟随主，已经跟随主多年，求你来检查我们，试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当中也有许多正在寻求的，求你来祝福他们，开他们的眼，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心是罪恶的，自己的心是邪恶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洁净，才能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来。请你祝福这些新朋友，祝福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他们人生才开始，他们有许多的路要走，请你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不但自己能够活得圣洁， 而且以自己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你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除去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阂，中间的墙，让我们合而为一，能够来到一位父面前敬拜你。有同样的应许，同样的盟约，同样的盟爱，同样的永生。我们身为中国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人。愿你给我们心中有天国公民的喜乐、尊严、负担，活在地如同活在天。也祝福我们中国人有更多的渴慕的心，在这个时候不被世上的吃喝玩乐享受所吸引，能够真正看到生命的价值，看到永恒的盼望。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